遏制中国及中国的未来。1995年至1996年。康奈尔大学校友聚会。自从去年康奈尔大学要求一位出类拔萃的毕业生在一次秋季校友聚会上发表演说的那一刻起，美国和中国的决策者们就知道他们碰到了一件非常棘手的问题。被邀请的人乃是台湾领导人李登辉。李登辉能够访问一度曾是他的盟友，可是迄今已断绝关系16年之久的国家吗？只要华盛顿坚持他禁止台湾高级官员进入美国的政策，那么这个问题看来不过完全是纸上谈兵而已。可是后来克林顿终于退缩了，在国会的压力下，总统发给了李登辉签证。北京的抗议异乎寻常的激烈，并且采取了一些行动。在两国首都，人们都在猜测可能采取的报复措施，其中包括从中国取消购买波音客机，到不大可能采取的关闭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等。对于大陆来说，光是台湾作为一个离大陆沿海很近的对手的存在，就是对他们的合法性的公开挑战。中国领导人想知道，克林顿是不是发出了信号，既要完全改变中美之间历时23年的和解，又要开创一个可供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国家效法的先例。驻北京的一位西方外交官说，我认为令他们感到担忧的，与其说是这个具体的事态发展，不如说是这样一个事态发展可能导致的后果。白宫的辩护完全是防守性的。克林顿辩解的理由是，是国会迫使我这么干的。的确，来自于国会的压力不可能再置之不理了。虽说来自去年11月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的共和党保守派的压力是最强大的，可是支持李登辉的情绪是一致的。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几乎都是以近乎一致同意的票数通过了发给签证而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决议。虽然克林顿的顾问们起初拒绝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让步，可是他们开始对共和党提出的一项将要强行予以通过的，实际上要使对华政策不归总统管辖的议案感到担心了。他们认为采取先发制人的退让行动乃是大勇。根据给予李登辉特权的条件，他6月9日访问纽约州北部伊萨卡城的康奈尔大学校园，仍将是以私人旅行者身份回母校进行的一次探访。去年他对一些东南亚国家进行了高尔夫球访问，这为他的风格赢得了度假外交的标签。可是这种战术仅仅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虽说许多国家会很愿意同台湾改善关系，可是他们更担心得罪中国，因为中国有着战略性的影响，有12亿人口，而且经济正在迅速发展。就在去年，日本也面临了类似的困境。当台湾表明李登辉希望以私人身份出席广岛的亚运会时，北京发出了如此激烈的一连串抗议和反对，以致李登辉退缩了。尽管日本确实接待了台湾行政院的一位副院长。对李登辉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更糟糕的是他去年早些时候受到的冷落。当他的私人座机在夏威夷停留加油时，美国国务院官员事先警告他说， 他将不得不在飞机上过夜，他不能踏上美国的土地。对于这次侮辱性的做法感到抱歉的情绪，也许在去年九月美国的一项政策改变中起了某种作用。这些变化包括，政府允许台湾高级官员在美国过境停留一天。如今，李登辉将访问六天。美国政府的一位官员在1995年5月底抱怨说，国会乱插手，也许就像在瓷器店里横冲直撞那样，已经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损失。他很想知道，当台湾行政院长下一个要求来访问，以及国会议员开始邀请台湾官员们在华盛顿而不是在伊萨卡同他们会晤时，我们该怎么办？台湾人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因此不理解为什么全世界竟对台湾继续给予冷遇。李登辉认为自己的私人外交能帮助他们赢得一定程度的尊严。台湾的一位政治家、国民党立法委员、前内阁部长魏庸说，如果你轻轻敲门敲许多次，没有人答应，你就不得不大喊大叫，使劲儿敲门，以引起人们的注意。李登辉的敲门已经引起一片喧哗。为什么要遏制中国？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强烈否认美国像过去遏制苏联那样正在努力遏制中国。他坚持说，我们的政策是进行接触的政策，而不是遏制政策。为什么有这样一些外交辞令？遏制的意思是不是指同扮演旧苏联角色的中国进行第二次冷战？并不完全如此。这场斗争并没有意识形态成分，苏联在即将瓦解之前一直具有吸引力，世界各地都有同情者。今天的中国同毛泽东时代不一样，已没有这样的吸引力。如今的中国更像是19世纪晚期的德国，当时的德国对他所处的欧洲大陆来说是太大和太强了。中国的邻国现在也开始感受到这种压力。现在，中国正在把其势力扩大到南中国海，宣称靠近它的四个紧邻但处于中国迅速发展的军队可以到达的地区之内的一些小岛是属于它的。这些小岛距离中国大陆数百英里，俄罗斯和西方的国防开支确实已经减少，但中国的国防开支正在大幅度上升，在过去的十年内增加了一倍。这些经费正用来发展洲际导弹，实现陆军现代化和建立一支远洋海军。中国并不仅仅在国内发展自己的新力量，他现在把导弹和核技术输出到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地。中国同巴基斯坦的联系是对中国的宿敌印度进行侧翼包围的行动。而伊朗是个给旧的帝国主义西方制造麻烦的国家。遏制中国必须从它尚处于早期时开始，这就是说要同中国的邻国建立关系。先从同越南建立关系开始，尽管美国决定同越南实现关系正常化是出于感情冲动，但是冷静地看一看，这样做的意义是地缘政治性的，即越南是中国的宿敌，他们两国曾在1979年进行过一场短时间战争。因此，美国必须使越南成为美国的朋友。只要看一看地图，你就可以了解到遏制战略的其他组成部分。一、同印度建立新的安全关系。 印度现已摆脱它同苏联结成的古怪的冷战联盟。二，延长美日联盟，该联盟现在受到美国政府的威胁，因为美国政府现在决议要在日本京都出售气化器，这样一来，它就危及我们在太平洋的安全的基础。三，巴结俄罗斯人。尽管俄罗斯人在别处是多么犟，他们与我们在中国有共同的利益。遏制并不是进行冷战干涉，遏制是几个世纪以前就有的一项强权政治原则。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维也纳会议建立了一个联盟体系，旨在遏制太咄咄逼人的法国。当代大西洋联盟曾经遏制侵略诚信的苏联，在这两个时期之间，西方未能遏制住崛起的德国，其结果是发生两次世界大战。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在这个21世纪新兴的大国身上出现。经济制裁起不了作用。美国过去曾对经济比较疲软的苏联实行过经济制裁，但没有起多大作用。在中国经济现在强劲发展的情况下，若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那就更加没有用处。台湾计算机工业飞速发展。华盛顿邮报的记者看到了台湾的希望。台湾计算机工业飞速发展，使台湾的计算机厂商烦恼的莫过于客户跟不上他们的速度。神通电脑股份有限公司的总裁弗朗西斯·蔡说，这种事发生了若干次。一家日本公司对我们的一种产品感兴趣，所以我们向他们提出了报价。接着他们进行了两三个月的测试，但是到他们回来订货时，我们不得不说，抱歉，这个产品已过时了。虽然把日本公司甩在后面的事并非经常发生，但是台湾的计算机工业是世界上最敏捷的。1994年的营业额达116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居第四位。今年，台湾将生产2700万台笔记本型计算机，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此外，还要生产460万台台式计算机，其中许多机器将在诸如 IBM、康柏、日汽和苹果之类熟悉的商标名字下，从基隆和高雄直接发运到日本和西方的零售商店。此外，台湾控制 80% 的世界模板商业，全部扫描器的 61%、80% 的鼠标和 52% 的键盘。现在，台湾似将要把它的最佳客户，也就是帮助他出名的那些计算机巨头甩到后面去。土生土长的宏基公司已开始在世界市场上与他们直接展开竞争。他刚刚展示了一个新系列的精美设计的台式计算机，其他台湾公司已在设计和制造方面演变成与他们平等的伙伴。康柏公司已要求两家台湾公司，神通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和英业达公司，帮助他设计几种新笔记本型计算机。惠普公司和戴尔公司也把他们的商标名放到了台湾设计的机器上。而苹果公司开始要求英业达公司生产它的 Newton Message Pad 110。甚至连 IBM 公司也招了一家台湾公司 ASE 技术公司制造它的一种 ThinkPad 笔记本型计算机。这对蓝色巨人来说是第一次。IBM 公司的一名负责人说，这是因为台湾极其富有竞争力的价格，这是我们将来要利用的。 台湾本身的市场极小，它 97% 的产品是出口的，所以它的厂商一直面临来自韩国、香港和新加坡的计算机工业的竞争。然而，他们没有一个取得的成功能与台湾相媲美。台湾的电子工业是由上一代跨国公司创建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公司如奇尼斯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和爱德米拉尔公司，为利用它的廉价劳动力，开始在台湾生产电视机。那些公司培养了一代装配线工程师，但是更重要的是培植了一个生产各种电子配件的家庭小公司附属工业。那个基础设施今天仍然存在。台湾的电子工业是小承包商的混合体，能向他订任何货，而他能以飞快的速度交货，而且工厂不断的开业、停产或重新设计产品。日本专门从事大规模生产线，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建成，而且需要大批量生产才能获利。新加坡依赖多国电子公司开设整个工厂。而另一方面，台湾吃不饱的小公司则从插头和开关升级到了生产电路板和电容器，而后不断寻找新产品。在70年代末，他们从日本抢占了大部分手持计算器生意，接着接过了游乐中心的电子游戏。当台湾公司进入个人计算机领域后，便发生了大的突破。80年代初，他们首先非法仿制了苹果2，几年后又合法仿制了 IBM 计算机，接着就不断地进行下去。与此同时，台湾享受到了人才回流的好处，吸引回来了本来蜂拥到西方接受教育和寻找工作的工程师，他们带回来了在美国工业界的联系网，雄心壮志和政府以减免税收和增加大学工程系预算形式的巧妙鼓励。80年代初，计算机行业进行价格战，给台湾的小工厂带来了大量转承包业。这时，外国公司要招聘既了解新的外设和元器件，又能以新的方式把它们组合在一起的廉价工程师。台湾工程师一般年薪3万美元，只有他们美国同行的一半。此外，人才来源充足，台湾的大学生约有60%是理工科学生，而韩国学理工科的是44%，日本为36%。笔记本型计算机对工程设计的要求比台式计算机的要高。台湾最大的模板生产厂商之一，第一国际计算机公司董事长钱明说，台湾的竞争力主要来自我们20-30年来积累的大量有经验的工程师，其他国家要培养那种能力将需要很长时间，就中国来说也许要10年到20年。因设计伙伴关系，新浪潮将使台湾公司在未来发展中处于有利地位，台湾将会保持实力强大的地位。新罕布尔州普茨茅斯工作集团战略服务公司的工业分析家约翰·邓克尔说，这些合资企业中，台湾人甚至在英特尔公司把产品投放到市场前就学到了英特尔推出的一切，他们学会怎样进行革新和设计。台湾现在正在向美国和日本大公司占主导地位的领域扩展。15家台湾公司已宣布了要生产尖端的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的计划。安雅塑料公司正开始制造台湾的第一批笔记本型计算机用的液晶显示器，像外国大公司一样， 许多台湾公司正在把他们的生产地迁到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去，以降低成本。去年，台湾在海外开设的工厂制造了价值30亿美元的产品。宏基公司1994年的销售额为32亿美元。自从1981年以来，他一直在营销他自己的品牌个人计算机。到今年第二季度为止，国际数据公司评定宏基公司是竞争极为激烈的美国市场上第10个最受青睐的品牌，是国际上第7个最被人向往的品牌。宏基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施振荣最初是在世界上相对来说被人忽视的地区，如智利和欧洲推出他的品牌。对付竞争激烈的美国市场，他设计了一种誉为餐厅的生产方法，预先早早地把变化不大的重部件从台湾发运出去。但是常受技术进步支配的元件，如模板或磁盘驱动器，则在最后一刻空运过去，在当地市场快速组装。他说，我们能以最有竞争力的价格为客户提供最新的技术。现在又有一系列用空气动力学方法设计的个人计算机被工业界称赞为是个突破。宏基公司施总裁已证明，台湾不仅在速度和成本方面进行竞争，而且在革新方面也能进行竞争。他最好行动得快些，因为有许多其他台湾公司紧跟在他的后面。